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1月11号星期六的时事一周节目，也是今天的节目内容。香港社运人士谭德志煽动罪终极上诉开审，终于押后判决。英国国会辩论香港通缉海外倡议者，官员指不容忍任何跨境镇压，强调需要与中国贸易。
As the foreign secretary said, those targeted on Christmas Eve were merely exercising.
中国陕西蒲城学生堕楼触发抗议，当局点解掩盖校园的霸凌真相呢？第119届美国国会开启。众议院议长约翰逊的领导地位面临挑战。以上的内容欢迎收听。前人民力量副主席谭德志被指在2020年多次发表煽动言论，2022年经审讯之后被裁定当中上一项的罪名成立，在香港主权移交之后手中发布煽动文字被定罪的案件。谭德志不服定罪，就三项的法律议题向终审法院申请终极上诉许可，其中两项获得批准，案件星期五开审。目前因为民主派初选47人案，在监狱服刑的前人民力量副主席谭德志被指2020年1月至7月期间多次摆街站宣传和参与游行，叫喊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和解散警队等口号，并且发布煽惑憎恨中国政府等言论，被控发表煽动文字、煽惑他人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等14项罪名。案件2022年经审讯之后，谭德志被裁定当中11项的罪名成立，被判监禁40个月以及罚款超过640美元。谭德志不服定罪，提出上诉，高等法院上诉庭去年3月初颁下判词，驳回上诉并且维持原判。谭德志再就三项法律议题向终审法院提出终极上诉，包括一、刑事罪行条例的煽动罪是否属于可公诉罪行，必须在高等法院原讼庭法官和陪审团席前审理；第二、控方是否需要证明煽动罪的意图，即是被告有意图煽动第三方使用暴力；三、如果控方不需要证明煽暴意图，控罪是否不合比例地限制言论自由并且属于违宪。终审法院去年8月中就首两项法律议题批出终极上诉许可，案件在星期五1月10号开庭聆讯，由5名香港本地法官审理，包括首席法官张举能、3名常任法官李仪、霍绍刚、林文翰和非常任法官陈绍凯，海外非常任法官并没有参与。名单与国安法首两宗终极上诉的许世瑜案以及支联会拒交资料案相同，本案亦都是香港首宗上诉至终审法院的煽动罪的案件。案件开审前，约有几十名的市民在终审法院外排队轮候旁听席，包括法国和德国的驻香港领事馆的代表，以及前立法会法律界议员吴凯仪等。代表谭德志的资深大律师戴启思在法庭上陈词，他引述印度圣雄甘地在1922年大审判当中的自我陈述，说感情是无法被制造的，亦都无法用法律去规范。如果一个人对某人或者制度是没有感情，他应该是有自由充分表达不满，只要他没有打算促进或者煽动使用暴力。戴启思说，甘地当年同样面对煽动罪的指控，而甘地在认罪前是讲出这番说话，就正好是展述上诉方的立场，即是煽动暴力或者煽动社会混乱理应是政治言论的唯一界线。他又说，不少普通法国家已经裁定除非控罪包含煽动暴力意图，否则煽动罪属于违宪。英国枢密院近年的案例亦都有明确指出，煽动罪在历史上有侵害言论自由的风险。首席法官张举能质疑戴启思的讲法，等同是认为如果没有煽动暴力意图，煽动罪就不合法地侵害言论自由，有如是从后门重新引入煽动罪合宪性的问题。常任法官李仪亦都话，法庭未有就煽动罪合宪性嘅问题批出上诉许可，而香港法律嘅条文亦都已经清晰界定乜嘢言论属于煽动，因此唔存在条文合法性嘅问题。代表律政司嘅副刑事检控专员周天恒话， 谭德志一方呈上的枢密院千里达的煽动罪的案例，裁定煽暴或者动乱意图是定罪的隐含必要条件，只是附带意见，对香港法律没有任何有意义的协助。他认为法庭需要考虑香港立法的情况。周天恒又说，终审法院早前已经裁定煽动罪合宪，没有侵犯言论自由，因此控方不需证明煽动罪具有煽惑暴力或者扰乱公共秩序的意图。法官听取双方陈词之后押后裁决。对于首两宗国安案的终极上诉和今次谭德志的煽动罪终极上诉的合议庭的法官都没有委任海外非常任法官参与聆讯。有不透露姓名的法律专家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说，香港终审法院合议庭的法官组成包括一名的非常任法官，不过这名非常任法官不一定是海外法官。至于不委任海外非常任法官参与国安案或者煽动案的终极审讯会否成为惯例，这位法律专家认为有待观察。他说非常任法官只是占终审法院合议庭的1/5，即是较少数的意见，对最终的判决不会有决定性的影响，因此委任海外非常任法官与否可能只是观感上的问题。
这一路以来是香港法官，例如一些外籍的或者是一些外国的一些不是香港的，即是相对于他的委任是没有那么受建制所影响的情况之下的，可能感觉会好一点的。但是就不是说调翻转头咁讲，就是完全唔摆呢一啲咧，就影响到个情况会有冇咁好嘅情况咯。我觉得摆咗去个影响会好啲嘅，但系问题就似嗱个咁呢个就咧就系感官上嘅啫。
谭德志被控嘅系刑事罪行条例第9、第10条，俗称嘅旧煽动罪。去年初，香港政府系完成有关中国国家安全嘅基本法23条立法之后，已经订立新嘅煽动罪，取代旧有嘅多项煽动意图罪嘅条文。新煽动罪定名不需证明被告有煽惑扰乱公共秩序或者煽惑暴力嘅意图，并且将首次定罪嘅最高刑罚由监禁2年增加至最高可以判监禁7年，涉及勾结外国势力嘅更加可以判监禁10年。到终审法院旁听的香港市民吴先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说，对于23条立法之后的新煽动罪，首次定罪的最高刑期由2年大幅增加至7年。吴先生认为这个是实际警后，
做主个当时都判了成6个月了，在西九真的很好无谓，即是他现在是将这个信息表达给国际社会，即係你嚟啦，我哋就係咁做啦。即係佢想挑戰 challenge 國際嘅 order、international order 嗰、那個而家係一個 war， 即係個戰爭係 between values， 即係一個 Western value versus the Chinese value。單止韓善造型係一個直情係一個樣板嘅殺雞儆猴。
以上係美國之音嘅報導。
香港警方国安处在去年圣诞节前夕悬红100万港元通缉6名海外民主活动人士。英国国会在新年复会之后迅速讨论有关事件。英国官员在国会说不会容忍任何跨境镇压，会和被通缉者会面，但是强调需要和中国商讨贸易。又在英国的被通缉者就说有关的部门都有快速地接触他们，但是担心这个通缉事件构成寒蝉效应，希望尽快和有关官员商讨进一步行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影子外相彭黛玲星期二在英国国会提出紧急质询，问英国政府就事件有何回应。英国外交部政务次官魏善廷提到英国外相林德伟已经发出声明。
As the foreign secretary said, those targeted on Christmas Eve,
他说，正如外相所说，这些在平安夜被针对的人不过是行使他们的言论自由，英国不会容忍任何外国政府强迫、威吓、骚扰或者伤害身在英国批评者的行为。魏善廷呼吁香港废除国安法，终止针对海外倡议者。他又说，英国外交官在香港和北京直接表达了关注，英国官员亦都对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及香港驻伦敦经济贸易办事处表示关注。魏善廷又说，英国一直为香港人站起来争取权益，英国政府会支持移民到当地的香港人。彭黛玲就问到英国政府有何实际行动，如何保障在英港人的安全，以及会否在中国兴建新驻英大使馆的问题上面考虑这次事件的影响。 他又質問魏善廷，英國財相李允晴下星期訪華的時候會否提出人權議題。魏善廷在去年11月訪問香港，他回應說英國經濟相對上是脆弱的。他說即使我們有很清晰的國安考慮，今天的討論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我們需要平衡，作為一個外向和在全球貿易的國家，我們有時候需要跟和我們價值並非完全一致的其他國家接觸，因此我不會為支持包括在香港的海外英國商界道歉。香港的英國商界有跟我說，很高興見到國會議員探訪我們。多名議員提出英國政府要更加大聲批評中國，問到英國政府有何行動。英國國會跨黨派香港小組主席麥道國說，他聽過很多次外相作出同樣的聲明，但是中國沒有理會他而繼續打壓。他說這些行動何時會有後果，正如其他議員所指，不只是我們的高級官員何時會不再到香港，我們何時會不再歡迎香港官員到訪英國。魏善廷說雙方有機會溝通，反而是可以給他面對香港官員表達他的看法，英國駐港總領事也都會經常表達同樣的看法。因為批評新疆人權問題而被中國制裁的英國保守黨前黨魁斯治安說，美國有制裁香港官員，但是英國沒有相關行動，如果英國不作出制裁，中方不會認真對待英國。他又提到疑英港人無法取回他們的強制性公積金的問題。魏善廷邀請施志安會面，說會繼續就強積金的問題對包括匯豐的英國銀行施加壓力。在最新的6名被通緝者入面，香港理工大學前助理教授鍾建華、香港獨立倡議委員會創辦人鍾漢林、香港民主委員會高級國際倡議幹事劉嘉敏，以及香港自由委員會基金會傳訊與傳媒助理張希晴都居住在英國。自由民主黨議員、外交事務發言人米勒說，上屆政府對於外國干預的回應並不足夠，呼籲現屆政府做得更多。米勒問到魏善廷會否與劉嘉敏以及他所屬選區的自由民主黨議員會面以示支持，表明在英國執行懸紅通緝令是犯罪行為，制裁相關官員，以及因為一傳媒創辦人黎智英的案件和通緝事件而重新考慮財相訪華。魏善廷就說曾經和劉嘉敏會面，會高興地再會見他。魏善廷又指會再和黎智英的兒子黎崇欣會面，有適當機會的時候會提起黎智英的案件。在訪華問題上面，他再次指英國需要對外貿易和採取務實的態度。工黨議員蔡華之說張希晴是他的選區選民，英國政府能否給張希晴和其他港人保證他們會免於跨境鎮壓威脅。魏善廷向蔡華之說，如果他認為英國政府給予張希晴的保安建議並不足夠，蔡華之可以去信他，他會提供一套為張希晴特別設計的保安措施。劉嘉敏和張希晴都對美國之音說，在被香港當局發出通緝令之後，英國政府的相關部門都在當日接觸他們。劉嘉敏說工黨的外交政策受內政影響，所以對之沒有太大期望，這次討論也都未有太大的正面回應。他又說樂見議員有了解他們的選區的香港人的想法，他所屬選區的議員雷諾茲本來會在辯論裡面親自提到他的狀況，但是因為之前的辯論超時，雷諾茲需要出席另一會議，於是交由同一政黨的米勒發言。他說不止被通緝人士，在英港人亦都擔心通緝事件構成寒蟬效應，
因為他們都會擔心他們可能跟這19個人接觸，或者可能是參與任何相對來說政府香港政府覺得政治敏感的活動都會受到影響。其實這件事是影響他們在英國的 Human Rights 和 Freedom of Speech 這樣。
張希晴就說感謝他的國會議員蔡華之提起他的狀況，他暫時未有感到有特別的威脅。他說希望盡快跟相關官員會面商討，因為魏善廷在辯論裡面未有特別提及。
我們都希望政府可以有進一步的行動，而不是純粹去回應說他們會 support 啦，即見我們其實已經是第一個 first step， 是一個最 basic 的要求。
鍾建華就在 Facebook 專頁指，過去十幾二十年來，以香港銀行戶口自動轉帳捐款支持香港獨立媒體、無國界醫生、樂施會、世界書名會以及兩名中國大陸的民工孩子，即使在搬到英國之後沒有基本收入，都沒有停止過這些捐款戶口，但在他被通緝之後捐款被停止。 美国之音在前年报道，因为香港国安法而被通缉的人的银行户口都会被冻结。钟建华说，令我叹息的是，在一个扭曲至如此的社会，权势除了要令人人都不能够就住自己切身与关心的事发声之外，还会搞到一个人对社会的一点点善念都无从寄托。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之，伦敦报道。
在中国陕西蒲城学生堕楼的事件触发抗议，当局为什么掩盖校园的霸凌真相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发生学生堕楼事件的陕西蒲城县职业教育中心，本月初一度有大批民众在校园外抗议。网络流传的视频显示，最高峰的时候现场有多达几千人聚集，民众群情汹涌，声言要为学生讨回公道。有人试图冲破封锁闯入校园，一度和在场维持秩序的公安爆发冲突。关注事件的中国人权问责资料库创办人林生亮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说，学生堕楼之所以演变为警民冲突，既有偶然性亦都有必然性。
那偶然性呢，就是说他没想到这些民众。
林生亮
话，
偶然性的意思是当局同校方没想过民众不相信他们讲的说话，而且民众还很勇敢走出来。而必然性的意思就是民众长期以来对社会不满、对政府不信任产生的必然性。事件中的主角是蒲城县职业教育中心一名17岁姓党的学生，1月2日凌晨由宿舍堕楼身亡。有记录群体事件的网络账号发布消息，事发当日死者的妈妈被直接送到去殡仪馆探视死者的遗体，当时她发现个仔身上有多处的淤青，校方拒绝安排她查看事发的现场，又不肯提供闭路电视录像。母亲因而怀疑个仔的死另有内情，怀疑他遭遇校园霸凌。事件不断扩大之下，当地政府严密封锁消息，包括清理目击学生的手机、智能手表入面的影像记录。家属自上个周末起去到学校门口抗议，而当地民众获悉事件之后，自发在校园外聚集声援，抗议当局封锁消息。死者的舅父1月5号被警方带走，导致事态升级。在当地官方协调外地的特警介入下，抗议持续到6号才暂时平息。而蒲城两个字亦都在中国的网络上成为敏感词汇，社交平台上难以搜寻到警民对峙、群众包围等事故相关信息。蒲城县政府成立的联合调查组就在1月5号发布通报说，姓党的学生1号晚上在4楼宿舍休息的时候，因为不满受到两名同学倾偈影响，同对方发生口角以及肢体冲突。当时有职员出面进行调解，随后将几个学生分别送回去宿舍。根据调查组的讲法，到第二日凌晨，亦即是几个钟头之后，死者的室友发现宿舍阳台窗门之下放了一张木凳，而窗户是打开紧，而死者就倒卧在宿舍楼下，当场宣布死亡。蒲城政府根据现场勘察的结果，排除刑事案的可能，并且认定死者是由高处坠落死亡。网络上就流传一段据讲是死者妈妈录制的短片，强调官方已经介入调查事件，呼吁民众不要相信谣言。美国之音曾经致电相信是属于死者妈妈的手机，对方接听的时候拒绝证实自己的身份。
不认识不认识你，我不知道你说啥呢，那全是，那我们都知道了呀，那但是我跟他不认识，谁给你号码？那给错了，没看法。我们是农民，看啥？看政府处理有啥看法？
身在荷兰的异议人士林生亮不排除死者家属被维稳的可能。
按照惯例来讲，他的手机有可能是被控制。
林生亮话，按照惯例，死者妈妈嘅手机有可能系受到控制，或者系全程24小时被监听监控。另一个可能系死者嘅妈妈被软软禁，亦即系话唔俾外界见到佢系受到软禁，但系实际上佢的而且确系被软禁。例如话，将佢带到去一个地方去安抚，好好咁招待佢，轮番做思想工作，尽一切嘅努力将件事压住，而最终就系讲到钱。林生亮话：从死者妈妈或者系家属嘅角度嚟睇，佢哋根本就冇选择，逼住要二拣一，一系就攞钱，一系就所有人都会受到牵连。公开资料显示，蒲城职业教育中心曾获得国家级重点中等职业学校的称号，被当局命名为绿色文明示范学校。林生亮估计，校方是为了维护声誉，才选择启动维稳模式。
你封了这么荣誉称号给你，当然他就可以得到更多的。
林生亮话，学校在获得这些荣誉的称号之后，是可以得到更多的政治资源，教育经费的拨款亦都会向住间学校来倾斜。但是一旦爆出这么大的一单事件，校方是要向官员负责，向领导负责，向上面负责。学校的校长和领导要保住自己的位置，再往上就是教育局，他要保住自己的名声和声誉。还有就是所在县城的县委书记，他第一时间想到的是要掩盖，因为地方政府并不是对人民负责。政治逻辑是可以大家集体担责，而所谓的集体担责，也就是说大家都不用负责。身在美国的前媒体人赵南健就对美国之音表示，蒲城院事件凸显了中国官商勾结的社会现象。
每一个中国的技校和每一个中国的民办的学校，他们都有
一间中国的职业学校和民办学校，都有一堆称号。有些称号可能是通过关系搞回来，而有些可能是通过金钱交易换取。他说在中国只要有钱，要拿到这些称号是话那么易。当地政府的领导和校方一定有紧密的官商勾结，人际关系失去了之后，没可能再回来。如果县政府领导的子女咁啱是凶手的话，而校方要将真实的情况公布的话，那这些领导的子女一定会遭受司法制裁。学校的校长肯定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关联人，才做了违法的事情。2019年5月，海外网站支那维基和红岸基金会先后发布习近平姐夫邓家贵和女习明泽的个人资料。广东茂名公安怀疑为了邀功，同年8月拘捕只是转发链接的恶族维基24名成员，更疑似以暴力逼供。到第二年，广东法院裁定24人罪成，当中主犯牛腾宇被判刑14年。赵兰健话，在蒲城院怀疑造成他人死亡的两个学生之所以不受法律制裁，甚至是不用接受调查，可能同他们的背景有关。
中共党政干部的子女享受特权是一贯，他们
上大学就业。赵兰健解释话，中共党政干部的仔女一贯是享受特权，
徐明哲
他们上大学就业都会享受特权。习近平的女习明泽的身份信息被转发泄露案件，亦即是牛腾宇案，习明泽充分享受特权的待遇。在其他国家，若果一个公主的身份信息被泄露的话，是不会导致几十个年轻人受到严厉惩罚。近年来，中国中小学校园一再传出有学生离奇死亡，校方和地方政府往往是采取私下和解结合维稳，试图化解。2023年12月，河南商丘市一个14岁的中学生在校内暴毙，遗体有被人殴打袭击的痕迹，当局就声称他是死于自杀。民众质疑当局采取维稳手段意图平息事件， 触发大型示威浪潮。前媒体人赵兰健将这种现象归咎于中国的政治制度。
如果这个事件在美国发生了，他一定会有媒体的介入。
如果这件事是发生在美国的话，一定会有媒体揭露。中国的蒲城事件基本上是没有媒体揭露，也都没有媒体敢去到现场采访。那些学生的通讯工具都被没收了，被强制删除里面的信息，这就是严重违法的。这种事在美国肯定不会发生。在美国，如果你要强制侵犯个人通讯自由的话，是要有法律的决定和公安的执行。但是中国一间学校就将一系列的事情全部一手包办了。赵兰健说，学生暴毙真相遭掩盖，和社会不公有关，才会引起强烈反响。
在中国很多小的地方，各个部门甚至公检法系统，
赵兰健说，在中国很多小地方，各个部门甚至公检法系统和商业系统，可能都是一个大家族或者一个大的利益团体在控制的。蒲城有数以千计民众进行抗议，很可能学校的校长和市政府领导之间存在黑箱作业。蒲城院的事件被外界形容为2025年中国第一宗重大群体事件。赵兰健说，若果中国经济持续不振，同类事件会层出不穷。
所有的这种行业都是在走向衰败，那所有的人都感觉到未来无望。
现时中国所有行业正在走向衰败，所有人都感觉到未来是无望的。就好像这种职业学校的学生，其实大部分人可能毕业之后会找不到工作，因为整个中国的经济正在下滑，突然出现这种人命的案件，所有无望的压抑感都透过事件爆发出来。美国之音中文部报道。
第119届美国国会已经在1月3号星期五召开会议，但在12月因为政府拨款而发生激烈斗争之后，共和党对国会参众两院和总统职位好似统一的控制面临挑战。据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吉普森的报道，美国国会新一届会议在1月3号星期五召开，众议院议长默克约翰逊说，
President Trump will return to D.C. and to the White House.
约翰逊说，特朗普总统将会返回华盛顿入主白宫，共和党将控制参议院和众议院，情况将会大不相同。但是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在12月和民主党达成协议，继续为政府提供资金，维持政府运作之后，他的领导地位岌岌可危。海文科尔萨是美国企业研究所的研究员。
Mr. Johnson caught a lot of fire from his GOP colleagues, and he has an extraordinarily limited margin for his majority.
科尔萨说，约翰逊受到他的共和党同僚的猛烈抨击，他的多数议席非常有限，只有区区几个议席。后任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表达了他对约翰逊的支持，他说这名议长是一个优秀、勤奋、有宗教信仰的人。但是共和党议员奇普罗伊和托马斯马西已经对约翰逊的领导表达怀疑。特朗普的盟友和顾问史蒂夫班农呼吁共和党人将约翰逊赶出领导层。
Clearly, Johnson's not up to the task. He's got to go.
班农说，显然约翰逊不能够胜任这项任务，他必须要走。两年前在另一届国会会议开始的时候，共和党议员海文麦卡锡在竞选众议院议长职位时亦面临类似的挑战，而同时众议院民主党议员对亿万富翁马斯克的影响力表示担忧，因为马斯克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对政府拨款法案的担忧，导致该法案停滞。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在华盛顿的报道。
好啦，喺收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我哋就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嘅粤语节目。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